仰望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3年12月29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仰望耶稣》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12291，历时2小时17分钟。阿门。那谢谢你们，乔治、百家还有安格伦姐妹唱了这么美的歌，没错。当耶稣来到时，一切就都改变了。他将除去黑暗，引入光明。我们为此而感谢神。那，这是百家第一次在这个教堂里边弹琴的，这也真是一首很适合的歌。当耶稣来到，所以，那我们感谢神，今晚又再一次来到这里，也非常感谢神，那你们今早能够出席。那今晚是个，那我想在下面一点时间里来讲一个小的主题。那在讲之前，我有一些事儿要通知一下。那我嗓子有点哑。我想这只是因为过度的讲道。那我讲了很长时间。但我回到这里，是要讲几个小时，或录制这两盘的磁带，因为我正在为世界各地的人录制磁带。所以我感谢你们今早对我们有这样的耐心。那现在有几件事儿，我想在这儿提一下，那就是我想问一下教会。那首先是关于我所做过的一件事儿，我想问问今晚能不能够改变一下。那我不是要做新年的许愿，那所以我们明天必须回家，那所以不能在这里过年。那但是我们一直都会想念你们。那我想新年之夜在这里有一堂聚会，是的，没错，那是一堂守望的聚会。那一直以来都有新年之夜的守望聚会。那我很想留下来，但我们得准时的赶回去送孩子们去上学。那我妻子还得给他们洗衣服，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要感谢你们各位在圣诞节期间。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美好的事情，你们姐妹来到我家，带食物等等东西给我们。当我们一到家，看到那些东西都煮好了，马上可以吃了。那你们这么做，我实在很感谢你们。那愿神永远祝福你们。那这个教会给了我一张小礼券，那让我用来买几件衣服。那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买一套西装。那他们每年都送我一套西装，那我的一些好友也送我西装。那所以我想要是可以的话，我要用这个来买些别的，像衬衫啊，还有汗衫啊等等。那如果教会同意的话，我打算把钱用在这上面。那比起西装来，现在我更需要那样的衣服。那刚才为我们献唱的这位年轻人乔治史密斯弟兄是从图森来的。那我们去过他们那里的教会，就是新约浸信会教会。他父亲是个宣教士，那我想他在墨西哥有期间的教会。那他们那里确实有一些很不错的会众，他的父母他们那些人都很不错。那乔治也是很不错的年轻人。那只是我感到有点遗憾，他没有讲一下基督在他生命里救赎恩典的见证就坐下来了。那这些信息，不久前我在这里答应说，这些信息，那在我出去聚会之前，那我要先来这里制作磁带，然后再出去。那是因为，要把这些的磁带拿给人，那所以我就要先来这里录制信息。然后再出去传讲的，那是给人一个机会，让磁带制作者可以录制磁带。那我们走的时候就可以带上磁带出去。那我就要离开了，去参加一次大型的传福音的巡回布道。那所以从现在起，我不可能再这么做了。那我们一路布道，负责制作磁带的人就得制作那些的磁带。那我想，毕竟，那这星期他们开了关于制作磁带的会吗？那这星期还要讨论一下制作磁带的事儿。那不管怎么样，我想索斯曼弟兄在这里，代表马奎尔弟兄。那我不知道他在不在这里。我想弗雷德弟兄也在这儿。那有人说他在这儿。我想他们这个星期会开一个关于制作磁带的会。那可能是明天晚上或其他的时间。那天晚上我们在这房间里谈过了这事儿。 那我想开始到了做点事情的时候，那他们同意为这件事儿做些的安排。那所以从现在起，我可能只讲一些过去没有在这个教会或在外面聚会中讲过的信息。那我要为布莱德弟兄所做的那个见证而感谢神。那今晚刚好布莱德弟兄和姐妹也坐在这儿，坐在靠我们前面这里。那他们有个小儿子，那我记得当他儿子出世时，主告诉我这件事儿。那布莱德弟兄的心都碎了，那一直在哭。他的小儿子因为翻车，那脸部像这样被压坏了，那情况非常的糟糕。但当我祷告时，那我看见那个小家伙没事了。那当然布莱尔弟兄就问我布莱尔弟兄，这是主如此说吗？我说布莱尔弟兄，这是主如此说。那布莱尔弟兄今晚也在这儿，那我们实在很感谢神，那布莱尔弟兄能跟我们在一起。那他的神经一直都有点紧张，那不久前在这里撒旦猛烈的攻击他，想让他不相信我。那正当撒旦在那样做的时候，主就来到他身边，向他启示了这点，并告诉他是怎么回事，在事发前就把这事给解决了。那布莱尔弟兄是个很不错的人，那我要你们来纪念他。那他对该做什么有点拿不定主意，那他不知道该怎么转弯，但我相信布莱尔弟兄神会你是基督了不起的仆人，那主有很多的事要你去做的，因为光逐渐在暗淡。那今早你在这儿吗？很好。那我估计下次我再见到你们可能是春天的晚些时候，到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知道要不要在 Gypsyville 这里举办聚会了。那在这期间我应该是会在挪威还有斯堪的纳维亚的几个国家。那在我们选取一个主题之前，因为我们接着还要叫祷告队列，那许多人站在房间里还有墙的四周等等的地方，我知道你们都非常的辛苦。那我自己也多次站过，那刚才我带妻子经过时，我注意到人们站在那个门的周围，那我就想，在这世上谁说福音不是仍然最吸引人的东西呢？肯定是的，它只吸引那些对福音感兴趣的人，那些不感兴趣的，那当然他们就不会来，那福音那就不会吸引他们的。那耶稣说过，我要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这话何等的真实。那当我上到这里，那就很多话要说我不得不花点时间把我要说的话记下来，否则我就我太多的话要说了，那真的会把你要说的话都忘了。那我知道安格伦弟兄他的父亲今早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那如果安格伦姐妹那他们也在这里的话，那我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为这件事祷告。那安格伦弟兄，不管你在哪儿，愿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你，我的弟兄。那如果这样受洗是不对的，那么在审判之日神就会要我做出交代，明白？但我知道他是对的，那我愿意对此负责，那这绝对是对的，因为这是真理。那你说那有什么不同吗？对保罗来说那是不同的。那人们被问到是怎么受洗的，他们说他们已经受过了约翰的洗，也是他给耶稣施洗的。保罗说他们必须再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那在圣经里没有一个人是曾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没有人曾那么受洗过。一直到天主教会在罗马的尼西亚大会上组织起来以后才有，那就是在那里，那第一个人使用那些称呼来受洗。那天有个人跟我说话，那我说，那如果主耶稣，那正是主的名字。他说行，那我说如果有人来找你，他说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两样，那我就用他自己的教义驳倒他。我说如果有人来找你说我是奉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还有晨星的名受洗的，你会对此说阿门吗？他说不，先生。我说那你怎么，那你要给他重洗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那你怎么给他施洗呢？他说我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我说我也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来给他施洗的。我说那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晨星都不是名字。他说没错，那是称呼。我说父子圣灵也只是称呼，那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而父子圣灵的名字就是主耶稣基督。没错， 所以那我一说他就明白了，那就是芝加哥的约瑟马德森波斯利兄，那他是我所对付的最抗硬的人。那这次我要跟他去非洲，那估计在那儿会有约三四千个土著人要重新受洗。那所以我们为这福音之光而感恩。那当耶稣在地上时，他说我听见什么就说什么。那我想用下面的10到15分钟来讲一个很短的内容，那然后就讲我的主题，那然后我们再叫祷告队列。那在我的事工中，我走到了一个地步，那是我必须要说一些东西了。那耶稣说他听到什么就说什么，他说我称呼你们是朋友，朋友就告诉朋友他所有的事儿。那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7节，他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瞧，那今晚我要与这位古代的伟大的圣徒一道也说一样的话，就我所知道的神的旨意我也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那天有人在播放一盘磁带，那这样一些人很生气，他们就从窗户外面朝那些人开枪，那结果一个妇女受了伤。那也许哪一天我也要这样为自己的见证封上印，当那个时候一来，那我也就准备好要走了。那若我的时间还没到，什么也无法伤害我的，直到那个时候。那我们相信这同样的福音，就是圣经怎么写就怎么信，那要对准了。那如果枪完全瞄准了，调好了，那如果第一次的击中了目标，第二次也会击中，每次都会。那一棵树，那一根树干或葡萄树若长出了一根枝子，那枝子结了果，下一次葡萄树再长出另一根的枝子，它也会结出同样的果子的。那若耶稣是那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第一根枝子教会，那葡萄树所长出来的枝子，那么随后写了一本使徒行传。那第一根枝子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的，那永生的神在他们中间所行的那些的事儿，与耶稣在地上时在他们中间所行的事儿一样。因此门徒虽然是无学问的小民，人们却留意他们，也知道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因为他的生命借着他们流露了出来。就像我说的，如果我里面有贝多芬的灵，我就会作曲；如果贝多芬活在我里面，我就会成为贝多芬的。行，那如果莎士比亚活在我里面，那我就会成为莎士比亚，我就会写诗、创作剧本等等。那如果莎士比亚活在我里面的话，那如果基督活在我里面，我就会做基督所做的事，肯定的。那什么是基督呢？就是道。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无论求什么就必给你们成了，因为道已经在那里了，就需要光来照，这光就会使道活起来。那所以现在我要对你们说一些事儿，那这些事儿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说，那就是那这事我们已经盼望了很久的事，至少都有几年了，有4-5年或更长的时间。这第三次拉动现在已经被印证了，我确信你们都知道的是什么了。那记住，谁也不可能模仿这个，因为它不可能被模仿，不可能的。那它已经存在了，那神也提醒了我这点，那就是很快，那现在它刚刚发生，所以它可以在你们当中显明出它的同在。行，但它要等到基督教协进会开始收紧的时候才会被大大的用到。当这事发生时，这个事情发生时，那五旬节派等等几乎能够模仿任何可以模仿的东西。但当那个时候来到，当那个逼迫临到时，那时你会看到你现在暂时所看见的事儿将以完全的能力彰显出来。行，那 我必须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那照我起初所分派给我的使命那样，我必须继续下去。因此你们拥有的道，也知道该仰望什么，要如何站稳。我必须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那我的朋友们，那保持冷静，继续前进，因为那时刻正在飞速的临近，行，有什么事情就要成就了。那你们可能看到我身上会发生一些古怪的事，那我不是指罪啊之类的东西，我是指从常人的角度来看那些的事，可能有些古怪。那现在为了要在事工中达到这个，那我就退后一步，注视着这一点，并等候时机来使用它。但是它会被用到的。那大家都知道，那就像第一次拉动被印证了，第二次拉动也被明确的印证了。那如果你仔细想一下，那你们属灵的人，那中圣经所说的凡有智慧的就明白，同样第三次也完美的被印证了。那我们知道它在哪里，第三次拉动在这里了，它是如此的神圣。那时候不能对此说太多，正如主起初告诉我的，他说对于这点什么也不要说。那你们还记得几年前的那件事吗？他自己会说话的。行，那我曾试图解释其他的两个我就犯的错误，那在我看来这件事必定是，那我没有说是主告诉我的，这件事必定是，那他将启动背提的信心准备离去，明白吗？那我必须保持静默一段的时间。那记住，那还有你们听磁带的人，那你们可能很快就会看见我的事工有这样的一个的变化，那开始衰微，不是兴旺而是衰微。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那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那我必须再等一等，直到这个在这里发生，跟上来，然后的时候就到了。但这个已经彻底的被确认了，这个国家到了一个时候，他会施行的受从前所拥有的各种的权柄，受过去是异教的罗马，后来成了教皇的罗马，啊，这个国家会那么做的。启示录十三章清楚的说到了这点。羊羔从地中上来，另一只兽从水中上来，密密麻麻的人，但这只羊羔是从没有人的地方上来的。羊羔代表宗教，神的羔羊。那记住，他说话好像一只羊羔，他曾是一只羊羔，之后不久他得到了权柄，说话就好像龙了，施行在他前面的那龙的一切的权柄。那龙一直都是指罗马，所以你看到了吗？罗马的宗派，一个印记，那是新教的宗派，是新教宗派给那兽做了一个像，是指施行能力，强迫所有的新教徒组成一个联盟，你必须加入基督教协进会，否则你就不能够团契。那瞧，那实际上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你甚至都无法到教会去传道，除非你有团契卡或某种的身份证。那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会从整个的联盟中完全的被除去的，绝对没错，因为他们不可能接纳我们。这联盟正在收紧，等到了那个时候，那个排挤会达到一个地步，使你们都被挤出去。然后注意，在下面几分钟里，那我告诉你们这点。那然后注意第三次拉动，这绝对是给那些完全失丧之人的，但他也是给心腹和教会的。那我们离末日比所想的更近了，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近了。我可能是在为某人建一个平台，让他能走上来，我可能在那个时候之前就会被取走，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要来的这个星期，那是圣灵要带来耶稣基督，他可能下个星期就来，可能今晚就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他没有告诉我们这点，但我实在相信我们离那个已经非常的近了。我不会因为年老而死，那虽然我已经54岁了，但主来之前我不会因年老而死。行，那可能我会被枪杀、被杀或其他别的，那也某种的方式丧命，但主来之前我绝不会年老而死，我相信这点。那我要这么说，我以前从未说过这点，但照着圣经，照着主33年前在那边的和尚告诉我的，那应该是1933年，他所说的每件事都完全准确的发生了。那我可能做不到那样， 但这信心将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世人，因为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遣预告主的第一次到来，这信心也要预告主的第二次再来。那约翰说要看着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行，那所以在各个方面这个都与那个平行，那我知道他会这样，这信息要继续下去。那一路下来发生了许多的大事。那今早我在这个房间里同一个名叫奥特利的年轻人会面，那说不定今晚他还在这儿，他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那他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去达拉斯，那从加利福尼亚州过来，那他问我们能不能在他们的教会逗留一个晚上，那只是一个晚上，那他们盼望他能够安排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一两天里，那看看我们能不能去讲道。那他告诉了我这事儿。那自从我第一次聚会以来，那我再也没有去过圣安东尼奥。那我第一次去圣安东尼奥举办聚会的时候，那我想我是跟库斯利兄去的，那还有国际圣经学院的人，那我忘了是在哪个会堂举办聚会的，那要么是第一个晚上，要么是第二个晚上，我想是第一个晚上。那当我走到台上，那会堂里有个人站起来说方言，在很后面的地方好像开机关枪一样，他刚坐起来没过一会儿，台上就有一个人站起来翻方言，那我停下来问他所说的方言，我说你认识那个人吗？他说不认识。他说，那我说你怎么来这儿的？他说有几个我为他们做工的人，那今晚来这里是他们带我来的，那他是个牛仔。那我说你是做什么的？他说你认识他们？他说不，先生，我从没见过的。我说你是做什么的？那他是城里的一个商人。他们所说的话，那我过去总是在我还不知道的时候，我总是对说方言有点怀疑，那我想有很多是出于肉体的，那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当翻方言的说出来之后，所说的话与这事发生之前11年主的天使在河上所说的完全一样，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遣预告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也被差遣预告他的第二次再来，看到吗？那就是这样。那当时那位天使的光完全被教会神的道和科学所证实了，一切都证实了这点。那光第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就立在我所站的地方，在那桥墩下，在下午2点左右，就在斯普林大街桥墩下的河里。那这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天使所说的都一字不差的应验了。那这位弟兄今早在这里告诉我，他娶了这个教会的一个女孩，就是诺伊斯姐妹的女儿。那我不知道，我猜想这年轻人，那你在这吗，奥特利？奥特利弟兄，那我不知道他是从圣安东尼奥来的，我不知道他在不在这儿。那今早他在这里，那他告诉我，我想是他的祖父，那他一生都患有癫痫，在那次聚会期间，那人们把他带到了那里。那时这个事工才刚开始，天使所说的那辨别的恩赐，把病人的手放在我手上，那手的迹象怎么说那就怎么是。那我告诉过你们那事儿要应验，那许多见证人今晚也在，那就是我会晓得人心的秘密。那么你记得在这事发生之前的事吗？那大约过了5-6年，在北部的加拿大的第一次发生了，那件事发生了。那后来天使说，如果你一直保持真诚，这事就会一直持续下去的。那现在这第三件事已经发生了，叫不断的发展。他说他父亲被带到了队列里，我说出他患了癫痫等等，那为他做了一个祷告，那是16年前的事了。那我想大约是16或17年前。他说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发作过，他已经快85岁了，那此后再也没有发作过。那什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马奇摩根在这会堂里面，那马奇摩根姐妹是个护士，那这位女士曾经被癌症所吞噬，那多少人还记得摩根姐妹？那如果她还在，那可能是进不来。她过去做过护士，那你瞧，这妇人被列在了路易斯维尔的癌症病人的名单里，本来在16、17年前就应该已经死了，他被列在了路易斯维尔的癌症病人的名单里。那吉姆·汤姆·罗布森律师 那是个基督徒的律师，听说了此事之后，他就去到浸信会医院查看此事，要看看是不是这样，因为他父亲是个浸信会医院理事会的理事。他们查看了他的病历，这妇人本来在几年前就应该去世了，但是现在仍在这儿的杰弗逊维尔医院做护士。那当时他站在这里，让人们不得不扶着他，他的神志都有点不清楚了。但那是主如此说，他现在还活着。那他去到路易斯维尔当护士。那在这里有个人，在新普夫糖果店的地方。那新普夫先生今晚也在这儿吗？那要是他在，我都很想让他来讲讲这件事。那桑尼新普夫，那一个很健康的男人。那许多次我常常，那我不愿说这个，但这是事实。那如果我整个的礼拜都干活，那爸爸就会给我一毛钱，我就进城去，把自行车停在麦克伊根弟兄所住的地方。他是这儿的一个理事，还有金普尔。那我想他的儿子今晚也在这儿呢。金姆，我和欧内斯特菲希尔，我们就进城去，那花上五分钱看一场电影。那我们都是看那些老的无声电影。那我们还都是孩子，大约八到十岁。那个威廉哈特，你们许多人都不记得他了。那就是那个演无声电影的老演员。那我不会看字幕，只能看里面在演的戏。那你必须把字幕都拼出来，但我不会拼，那我只能看他的表演。那我还多出五分钱，那多少还借了一分钱可以买一个蛋卷冰淇淋呢。那所以我可以买三个蛋卷冰淇淋，还有两分钱的辣味红糖果。那些蛋卷冰淇淋留不了，那我就全给吃了，然后又买了两分钱的辣味红糖果。那两分钱几乎可以买了半磅新普夫糖果店自制的糖果。那然后我就去了电影院，坐在后边看威廉哈特的电影。那这个年轻人，那年纪比我略大一点，得了一种病。那路易斯维尔五个著名的专科医生都放弃了他，他体重只有45磅左右，那快要死了。那摩根小姐在护理他，他的病情极其的严重，那他有很多的毛病，肺不行了，喉咙不行了，那手臂大概只有这么粗，那躺在那儿快要死了。那摩根小姐受雇来做护理的工作，那所以那她对她说啊，我曾经也是癌症病人。那就开始跟她讲，那她说，你是说谁，比尔·布拉汉吗？她说哦，我卖过了很多的辣味红糖果还有蛋卷冰淇淋，那我不知道她愿不愿意来为我祷告。那我就过去为朱妮那新普夫祷告。那如果你喜欢要去跟他谈谈，他就在新普夫糖果店，就在这隔壁，应该说是在街头的玫瑰学院再过去两个门，那就是新普夫糖果店。那你们这儿的人都知道那店在哪儿，那他是杰弗逊维尔最老的商店之一。那当时他躺在那儿快要死了，五个专科医生都说他只能再活几个小时了，但那是主如此说，你必不会死，你还要在柜台上再卖给我辣味红糖果。那很久了，我知道他好了，但这个事儿我早就忘记了。那这次妻子和我来这里过圣诞节，想要下去买些糖果。那不知怎么了，我就想起了新普夫糖果店。那因为我们通常都在这里接着杂货店买东西，那所以我们就停在了新普夫糖果店门口。那当我走进去，他妹妹看到了我，就说：“哦，布兰弟兄。”他说：“你还记得 Junie 吗？”我说记得。那里就站着一个魁梧健壮的人。那然后我就走到柜台前，那看了一下，像低着头在看。我说买一磅辣味红糖果。他说好的先生，他的妹妹正在招待我妻子。他拿出了糖果。我说很久以前总是在这里的电影院边吃糖果边看电影，那我的头一直低着。他说是，许多孩子都买这种糖果，他们还来买。我说，他说这是我父亲做的，他搞出了那个配方。我说我真的很喜欢。那等他弄好了递给我。他说还有点别的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让我一抬一头，吼吼吼。他说伯纳罕弟兄，我说这就是五年前主如此说后我告诉你我要买的辣味红糖果。他说伯纳罕弟兄，我彻底得到了医治，甚至没有一点的痕迹，只是耳朵一边的听力有一点点重。那我猜想他已经50几岁了。他说只是耳朵一边的听力有一点点重，那因为我住院时他们给我吃了太多的抗生素。耶稣基督奇异的恩典。现在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再讲别的事了，但我想做这个声明。多少人记得那些松鼠的事儿？好的，有一些的经文困扰着我一生。 我一直都不能够明白这些经文。还有另一节也困扰着我，那一节说摩西能告诉神一种比神所知道的更好的行事方式。那当时摩西说，百姓必说你的神能把你带出来却不能够保守你，那摩西就把自己置于破口上。那后来我发现摩西是基督在摩西里为百姓而站立。行，那后来这一节的经文，那我一直都不愿传讲的，那就是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那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那所以我就不去讲这个，那我根本不知道这指向什么。那我想伍德弟兄还有弗雷德弟兄，那还有几个现在就在会堂里的弟兄，当事发时或事发后，那他们都在现场。从南部肯塔基州来的罗德尼弟兄和查理弟兄，那我的姐妹的弟弟，那还有他们事发时都在现场。在南部的肯塔基州，那是第二次发生这事儿。那只是简单的说出了不存在的东西，那东西就存在了，看到吗？我们一直在讲，并拿这些的经文做支持，给予鼓励。第三次是发生在海蒂莱特身上。海蒂今晚在这儿吗？她是伊丽丝的姐姐。那多少人认识海蒂莱特？那事发时我和伍德弟兄正坐在那儿，当时圣灵说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那里是我们正在谈论那些松鼠是如何出现的。我说这件事只能说明他是耶和华以勒，就如当亚伯拉罕需要一只公羊时，神就预备了那只公羊，他也预备了那只松鼠。他能说有一只松鼠他就存在了，因为神是创造者，就是他说出了那只公羊养。亚伯拉罕从未求公羊，他只是继续做他的事儿，但这表明耶和华以勒就在那里。那当我说这话的时候，一个谦卑的小妇人，那只是第一次发生在人类的身上，这第三次的拉动。那一个谦卑的小妇人，那从她的小农场里，她一年只能够挣$200维持生计。她丈夫死了，两个孩子有点变野了，她却捐出了$20来帮助建这个教堂。那天早上美达给了我一些钱，$20要买杂货。那天我在那里时就打算把这钱还给她，那这样她就不需要自己掏钱。那可是她不肯接受。那里学的正坐在后面的角落里，但我说我只知道他仍然是耶和华以勒。那接着小海蒂就说出了正确的话，他说那一定是真理。当他说完这话时，这里的班克斯伍德弟兄就是其中一个在场的人，那房间好像要裂开了似的。那圣灵就说话，你说出松鼠的是同一个声音，说他求什么就给他什么。我说海蒂姐妹，你在神面前是个见证人，这就是了。现在如果你心里有疑惑，你求你所要的，你所求的若没有放在你怀里，那么我就是个假先知。他说伯纳兰弟兄，那每个人都在哭。他说我能求什么呢？我说你很穷，你就住在那山上没有钱，你可以求这个。你有一个残疾的妹妹就坐在这里，伊丽丝，我们已经为她祷告了多年，你可以求她得医治。我说你的父母年老身体垮了，你可以为他们求。无论求什么，海蒂姐妹，那你看她现在会不会成就。我说主只是告诉我，那同样的声音说她求什么就给她什么。他四周看看说，我当说什么呢？伯纳迪兄，我说说出你心中的愿望，想象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然后就说出来。他的两个儿子还在偷偷的笑。他说我最大的愿望是我两个儿子得救。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们赐给你，他们就得救了。他们忠心的在这个教会里守圣餐，两个小兄弟也坐在这里跟大儿一起洗脚等等，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他做出了一个真正的选择，他母亲会死，他也会死，所有人都会死，但他被儿子们所求的救恩却是永恒的。这是第三次发生了。第四次，上次我在这里是解释过了，这个是发生在刮着暴风雪的山上。那多少人听过了这个？那你们都听过了。好了，那里正刮着暴风雪，神是我的审判官，他就站在这里。我正和大卫伍德下山，我猜他也在这儿。那他给我做了一个三明治， 那这个真是一块大三明治。那我想几年前我给他爸爸做了一个，他也给我做了一个，那是想做个回报。那他把大红肠和肉等所有的东西掺在一起，那我把它放在衬衫里，那后来被雨淋了，就变成了一大块的面团。那我在从山上下来，暴风雪很猛，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了。那我知道稍不小心你就会迷路了，那因为风刮了太猛了。那这里有几位见证人可以见证的事，其中一位是我们中心的执事，那惠特弟兄。那惠特弟兄你在这吗？那在哪儿？啊，就在这儿，惠特弟兄。那还有曼恩弟兄，那一位从新228年来的卫理公会传道人。那曼恩弟兄今晚在呢，我不知道他在不在。那还有班克斯伍德弟兄，你在这儿吗？班克斯弟兄，那他在录音室里。好的，那我想大卫伍德，那还有埃文斯弟兄也在那里。那是那吗？埃文斯弟兄，那埃文斯弟兄正靠墙站着，那他也在那里。那几天前他们就预报了，两天前就说到叫一场大暴风雪袭击那个地区。那汤姆辛普森弟兄今晚也在这儿，当他要从加拿大下来时，人们叫他要绕路走，因为可能会受阻，一场暴风雪就要到了。那汤姆弟兄你在这儿吗？你在哪？哦，他就坐在这儿。那时乌云开始涌起来，我说弟兄们，每个人都赶快跑，那里几乎没有一个人了，除了我们这小组人和那个骑马的牛仔以外，那里没有别的人了。那我们打算留下来。那我打电话给埃文斯姐妹，叫她告诉我妻子，叫她告诉托尼弟兄，那如果我被困了出不去，那让她叫其他的人主持商人会的早餐会。那天在山上时，我说那当第一滴雨下来时就要赶紧到营地去。我说这种暴风雪在10到15分钟内就会使你伸手不见五指的，那没一会儿功夫，那山上就会落下20英尺厚的雪了。那你们在报纸上都读到了，那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那里丧命了等等。那当我们知道怎么出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那里，那所以我们觉得有带领要留下来。那时山上开始刮起了暴风雪，那我便开始下山。那当我走到离出发点约半英里的地方，有神的声音说调转头走回去。那我就照着他所告诉我的走了回去。那过了一会儿我再吃大卫给我的那个三明治，然后就走回到上面坐下来。那当我坐在那里吃，看到风拼命的刮着，树顶都朝一边倒，雨雪交加，有个声音说我是造物的神。我抬头看天，我想这声音从哪来的，可能是风吧。他说我造了天地，我平静海上的风暴。那声音继续的说着，那我就跳了起来，脱掉了帽子。他说你只要对暴风雪说话，他必止住，无论你说什么都必成就。我说暴风雪止住吧，日头像平常那样照耀四天，直到我们离开这里。那我刚说完这话，雨和雪等等就止住了。过了一会儿，炽热的太阳就照在我的背上，我看见大风这样吹走了，从北面又吹回来。啊，我说那风是从东面而来，那刚才是从西面来的。那大风转了方向，朝这边又吹了回去。那乌云就好像神秘的东西升到了高空中，不一会儿太阳就照射了出来。过了一会儿，主耶稣在那里对我说话，谈到了我在山底下的妻子，那你们都知道。那就在我上到山上的那个地方，那每年的结婚纪念日我都不在家。那我们结婚已经有22年了。那头一个纪念日，那就是我们刚结婚时呢，我就带他出外打猎，我负担不起，又打猎又去度蜜月，所以我就干脆把他们合在了一起。那从那以后，那我就一直都去打猎了。那我就是这么带他的。那这是这事儿第4次发生了。那我想在这里说一件事儿，我必须完全的照实说。大约16年前，我跟约翰夏里特弟兄在加利福尼亚州，我正在举办一次聚会。那美达和我夏里特弟兄和夏里特姐妹等等住在同一家的旅馆里。那个叫保罗梅里金的人，他都多次站在这教堂这里。那他是个富有的亚美尼亚人，他们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里斯诺，他妻子在那里生了孩子。那他下来带着妻子下来，就打电话到旅馆找我，他说我能带我妻子过来吗，巴兰弟兄？我说当然可以。那第二天我就要去卡特琳娜了。那于是他带着妻子来了。那这位女士病得很重，我说把你的手放在我手上，梅丽金姐妹。我说那我们来看看主是否会告诉我们。她的手一放在我的手上，我就说哦，是骨白肿病。 他说看起来我没有任何的症状，我说你等着看吧，两天内医生就被他治骨白肿病了。那就像这里的金普尔，那他的小婴孩患有心脏病，那天他带来的小婴孩，那他们以为是哮喘，那我就把手放在了他手上，我说观察了几天他是得了麻疹病症的发作，现在是在发烧。那昨晚我遇见他说孩子全身都出了麻疹。那我正在跟梅丽金姐妹说话，那手握着的，他说他看着这个真是奇妙吧，兰弟兄，但是放在每只手上都会有反应吗？我说那如果病人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说那你看，那如果我把我手放在那里，许多人都站在那里看，那他就没有反应。我说瞧，那我妻子没有什么病，把他的手放在那里看，亲爱的，把你的手放在我手上。那我妻子现在正坐在那里，他就把手放在了我手上，他一放我就说你卵巢左侧有一个囊肿，你有妇科病。他说我没感到任何的不同，我说但你确实有。那是百家两岁大，那我女儿就是刚才在弹琴的，她当时两岁大，那隔了两年萨拉出生了，那她是剖腹产的，那第二麦医生，那我们在克里登的医生，那我对她说，那你给她剖腹时检查一下她左侧的卵巢，她检查了，说我查不出有什么毛病，那我把手放在她手上，那囊肿还在。四年后约瑟出生了，那我叫医生再检查一下，我查不出有什么毛病，然后我把手放在他手上，囊肿还在。于是我们就把这事儿给忘了。那这件事我必须说呢，我不愿意说，但只是要说实话。那只要你需要这么做，不管有什么事发生，总要说实话。几年过去了，我们都没有在意他。那我现在说这点不是因为他坐在那里，因为他不在的时候我也会这么说的，你们都知道的。我相信世上没有一个妻子能比我的妻子更好，我希望他永远的保持那样，我也要做个忠诚的丈夫。那我希望这会当你的每个年轻人若要结婚，也要娶一个像我妻子那样的妻子。那我不知道我们会那样生活多久，但我希望在这地上所余下的日子里都是这样，我们一直都很幸福。那神是那位告诉我要娶她的，就在同一个时间，那她并不知道我正在想不要娶她，不是因为我不爱她，而是因为我觉得我无法养活她，而她是个很好的女人，那我根本不配娶她。那后来她出去祷告，打开圣经，她祷告说，主要我以前从未这样做过，那求你给我一些经文帮助我，如果我必须忘掉了，我就必须忘掉这事。她打开圣经就进了一间小屋子里去祷告。那当他打开圣经时，看到马拉基书四章，说看呢，在这之前我被差遣先知以利亚给你。当然这事儿是发生在二十几年前，对今天的这个时空还一无所知。那我不能，那我躺在那里的和尚，那天晚上主叫醒了我，我听见他站在门口，他说去娶他吧，你们的婚礼定在今年的12月23日。那正是我后来所做的。那我们过得很幸福，那靠神的恩典，我们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嘴，那他一直都是我的心上人。那有一天我进到家，他要自己一个人抚养这些孩子，我因着施工出门在外，没有几个妻子能忍受这个，你们都知道，那这是很难的。我进了屋，他对我说了一些事儿，那约瑟在那里，那他可真是个小子，那他让母亲头上添了不少的白发，那我也是这样的。那他可真是个淘气的孩子，他干了一件很恶劣的事儿，那我对他说，那他对我说，那比尔揍他一顿。我说我实在下不了手。他说好吧，那你就自己去受这种东西去吧。然后他就当着我的面摔门进去了。我想那没问题，那是小可怜的，他不是有意的。那我就出去洗车，那我走到那里，圣灵不喜悦那事儿。他说去告诉他，我想的是在历代志下22章。那一开始我在想，那这只是我的想象罢了。那我继续洗车，那他又说话了，去告诉他读这经文。那我走进去拿起圣经来读，那地方说女先知米利安因为他兄弟摩西娶了埃塞俄比亚的女子为妻，就取笑他，神不喜悦这事儿。神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也比他做这事更好。于是米利安全身就长了大麻风，亚伦就来对他姐妹说，是对他兄弟说，他长大麻风快死了。于是摩西就跑到祭坛边为他带球，他求的时候火柱就降临了下来。那是神，他说你去叫他和亚伦带他们来这里。亚伦也进去了。神说叫他们来这儿，他说你们中间若有，那现在是神在对他们说话，若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向他显现。 我必在异象中对他说话，在梦中向他显现，讲解那些梦等等。他说，但我的仆人摩西全地没有一个像他的。神说，我是亲口与他说话。他说，你们不惧怕什么？瞧，神不喜悦那种事儿。当我看完这经文，就跑进去，他在另一个房间里，我敲门，他把自己关了起来。那我就告诉他，我要跟他说话。我进了房间跟他说话，说着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亲爱的，你知道我多么爱你，但神不喜悦那事儿，你不该那么说。那这事儿一过，马上的身体的侧面就有了麻烦。我们把他带到路易斯维尔的医生那里，亚瑟·肖恩医生。他发现在他左侧的卵巢有个肿瘤，那就是我15或16年前所发现的。左侧卵巢的肿瘤约有核桃那么大。我说怎么办，医生？他说，那让我们继续观察一下，几个月内，大概2个月左右再带他来。那我们就带他回家，那肿瘤从核桃那么大变成了像柠檬那么大，而最好把它切掉，如果变软就会转成恶性的。我说，哦天哪！我说我们就要去图森了，主已经差我去图森，那他送美达去了一位妇科专家那里，他自己不想为他做手术，所以他必定是告诉了那个专家有关我的事工，因为那个妇科专家说必须要把肿瘤取出来。所以他说，那我们就告诉他，那我们要去图森了。他说，那我那里有位专家，他是我的好朋友，他过去就住在图森。他说，我把你们送到他那里去吧。于是就写一张纸条给那人说，那布朗太太是个很好的女士，诸如此类的话，再给他送去一张图表，表明肿瘤有多大等等。那那时已经转成了肿瘤了，没有说肿瘤有多大。他说，我知道，那你知道啊？我想他以为啊，并叫我是神医，那他只知道这么叫啊。但他说，那我同意把肿瘤取出来，那如果需要把它切掉，那就把它切掉吧。但这是在考验我们的信心，能不停的祷告，我们越是祷告肿瘤就越大。那后来到了一个地步，肿瘤都从这侧面凸出来了。那我们没有张扬这事儿，这里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事儿，想要看到会发生什么事儿，但病情却越来越糟。那最后让我从加拿大下来时，那我从那里离开，那主让我去引导那些印第安部落归向基督。若是主愿意，今年春天我还要再回来，那奉主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我下来时，美达刚好要去做手术。那当我在纽约时，他下来要去做手术或做最后一次的检查。那我接着去了纽约的，当我回来时我就停在了这里。那上了山，那我在这里聚会完，那最后那次聚会结束后，那我就上到那里，从伍德弟兄那里给他打电话。他说，比尔，我疼得都不敢让衣服碰到他了。那那时肿瘤从他身上像那样凸了出来，那他只能用另一侧的腿一瘸一拐的走路。那个星期是他最难熬的一个星期，那他现在就坐在这里听我讲，那是他最难熬的一个星期。他说，后天我必须去做那个检查。那我想，后神呢，如果他们把它切除了，那圣诞节我们就无法回家了。可是我已经告诉了会众，我会去那里了。我说，真不是时候。哦，我想，那如果要做手术，我就告诉医生，那让他圣诞节过后一点再做。那然后我就想，那肿瘤可能是恶性的，那你知道就在这个后面，这很危险。如果转成了恶性的，又跑到肾里边的话，那就没命了。那所以我想，那我能做什么呢？美达说，那么你打电话给我。那那天我就去了士林福波特，那应该是那过后的一天。那我去了士林福波特，那他要去做检查，那所以他去找诺曼太太，正好那诺曼姐妹你们大家都认识的，那这教堂的人都认识的，那他正好跟美达一起去到那位专科医生那里。那美达说，等你第一个晚上的聚会结束并回来后，那因为有2个小时的时差，那等你举完会回来后再打电话给我，那我会告诉你那我要怎么做。我说好的。那所以我就继续聚会。第二天早上离开前，我要去接 Billy 和 Lois， 他们俩现在也坐在这儿。那我们有一个旧凳子，那是不是前班布里兄帮我们换了面垫儿？那无论遇到什么事，我们总是围着这凳子一起的祷告。那你知道，就是那种能垫脚的脚凳。那什么时候我要出去举办聚会的，我们就围着凳子一起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那我在家里几天，那感到有点孤单，那空屋子，孩子走了，美达也不在。那你知道，你们许多人知道我曾经经历过这种事儿，回到一个空荡荡的屋子里，那就是埋葬我前妻后部以后，就剩我一个人了。那这一切又重演了。那当我跪起来时，我想，哦，我要先祷告，然后再去接 Billy 和 Lois， 然后再走。所以我就跪起来祷告，我说，主啊，今早我在这里很想他们，我说我祈求你帮助祝福他们，那愿我们能再回来这个地方。那 我说他们都在那里，因为你在异象中差我去那里，你也应验了那事。现在我要等候看看你接下来要告诉我去做什么。我说我祈求你，求你怜悯他。那我说求你在那里聚会里帮助我。那我继续祷告，我说主啊，不要让那肿瘤变成恶性的，让那个医生过完新年后再把它切除。那我真不愿意看见他的。我说主啊，那天早上他不是有意那样做的，他不是有意的。我说主啊，他对我出去聚会的事儿，待几个月我无论多长，他都从未说过一句怨言，从未开口抱怨过。他总是把我的衣服送去洗衣店，那为我洗衬衫，准备好一切让我能去聚会。而且即使这样，他还想知道如何才能侍奉神。那你们姐妹，你们侍奉你的丈夫就是在侍奉神，绝对是的。那所以当我回到家又累又疲惫，那加上人们从各处来，我就不得不去哪里钓鱼或打猎。那碰到这种事，许多做妻子的准会大发雷霆的。但他怎么做呢？他为我准备好猎装，那弄好让我走。我说主啊，他不是有意样那样的。我说他因为是剖腹产，这次是他第三次开刀了。我说主啊，我不愿再看到他再开刀了。就在那时，我听见了房间里有声音。我抬头看去，一个声音说站起来。我说现在你无论说什么都必那样成就。我等了一会儿，我说在医生的手碰到他之前，神的手必把那肿瘤拿掉，并且一点痕迹也找不到了。对我来说这事儿就解决了。我连电话都没给他打，我去叫了比利和罗伊斯，他们就上路了，去了史蒂夫波特。第二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他很高兴，他说比利，我想告诉你，那他现在就在这儿，可以证实这点。那他和护士诺曼太太一起走进病房时，不得不一瘸一拐的去走路，那然后穿上做检查用的衣服。那医生走出来，但他几乎都爬不上检查台了，瘤子太大了，顶了出来。当医生进来要跟他说话，他走过来掀开被单要给他诊断，就在医生摸到他之前，肿瘤就没了。医生甚至都不知道肿瘤是在哪边了。他说等一等，他画出的图表，拍了各种的片子等等，但却找不到一点肿瘤的痕迹了。他再三的给他检查，他说我可能无法解释这点，但是布朗太太，那肿瘤不在那儿了。从那儿以后他一点都没有肿瘤的症状了。这什么？注意，事情完全与所说的一样，在医生的手摸到之前就差那一点儿，医生的手就快摸到了。主的道是何等的完美。那我妻子就在这儿，我们俩也都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正赶路要去到他那里，但在医生的手摸到他的身体之前，事情就发生了，肿瘤离开了，他们甚至无法。那我相信他是这么说的，不是吗，亲爱的？他说我要你完全放心，布兰太太，他是这么说的吗？对吗？没错，他说那肿瘤不在那儿了，你根本就没有肿瘤了。这是什么？完全与主的道所说的相符。阿们。这是第五次，五是恩典的数字，也是信心 FAITH 的数字。我心里再也没有疑惑了，我知道第三次拉动是什么，也知道他会成就什么事儿。但是要存敬畏的心，只要安静，这时刻很快就会来了。那时神将要为我们行出大事。现在让我们低头来做一下祷告。主耶稣，这件事儿我曾在别人身上看到过，但是当他临到我自己宝贵的妻子身上时，那是发生在我的家里。主要我亲眼看见，亲手摸到了。那15、16年前你就已经知道并启示给了我，凡所说的话都必成就。主啊，那时你就显明给了我，让我知道，使我能确信你在人们身上所成就的事儿，好叫我可以帮助他们。你使这事儿就发生在我自己家里，那次是第一次拉动，而这第三次拉动证实了那第一次的拉动。 父，我们感谢你，求你赦免我们的亏欠。我们都是小人物，没有受过教育，那有点是些没有学问的人，但我们是多么的感恩，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无所不能的神，他看顾并关心我们，因为我们本不知道该怎样照顾自己，所以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父，我祈求你来帮助我，在这第三次拉动中，主啊，就是你在最近几年中所讲到的这事儿，把山作为记号显明了这事儿等等，并使这事儿不断的发展。那我一直在观察，要看看它是什么，直到它完全被证实了。我祈求父啊，愿你帮助我，使我现在对这件事儿比以前更加的敬畏。愿你得荣耀。就在这同一个讲台上，我说出了第一次、第二次，现在是第三次了。你所说的话已经应验了，完全照着你所说的应验了。主神的，我们相信你，求你帮助我们抛弃一切的不信还有迷信，使我们可以站在永生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那位从我妻子身上把肿瘤拿走了的神现在就在这里，这件事已经由我们这个国家某个最高级的医疗科学所证实，他检查观察拍照了，现在肿瘤没有了。你是神，除你以外再没有别神。我们都爱你，因为你是我们成为你的仆人，愿我们一生一世都带着敬畏和尊敬来侍奉你。求你应允主，愿我的家人还有所有的会众都能成为闪亮的明灯，成为有咸味的盐，能创造出一种的渴望，使他人也来爱这位为我们行出了这么多美事的耶稣。现在我要打开这道来读，取出一个小的主题来讲，然后就为病人祷告。主要帮助我，对我们说话，医治病人，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还有时间来讲道吗？那我要快点来讲一个主题。那现在我要你们来读一下，那或记下来或别的，那随你们怎么做。那第一处的经文是在民数记21:5-19，那我们来读这里。就愿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天使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认罪，要注意，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只要要想得医治，这是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先要认罪，我们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我还想读撒加利亚书12:10的经文，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他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他愁苦，如丧长子。那我要取出这个题目来讲，叫做仰望耶稣。 不看世界，而是要仰望耶稣。摩西制造了那铜蛇，那后来先知讲到了这点，讲到了要发生什么事，要仰望耶稣。那圣经在以赛亚书45:22说，我们发现神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现在地球已经快要到尽头了，那或说地上的体系已经走到尽头了，人都当仰望神。那你可能说，我们世世代代都听到这个，很久以来我们就听过这个了，那这是真的，这已经被传讲了很长时间了，许多传道人成千的人都讲过这个题目。但今晚在下面的几分钟里，那我想要问你们的是这件事儿。那当你仰望时，我的问题是，当你仰望时你看见了什么？当你真正的仰望时你看见了什么？这只能取决于你是在仰望什么。瞧，那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摩西举起了铜蛇，凡望他的人都得了医治。那这取决于你是在仰望什么。那在这末日，我看到人们在参加聚会，在聚会中只能坐上一两分钟，那他们只能坚持这么久。瞧，那太久了他们就受不了了，我永远忘不了。我希望这不是在影射任何从亚华州来的人。那当时我在华铁路举办聚会，那里边的弟兄呢，今早在这儿，我不知道他今晚还在不在。那你在吗？你那他今早在这儿？哦，在啊，他是在后面的录音室里。好的，那我和李弟兄，那尽我们所能的为牧师协会的人提供了一次免费早餐，那只是为要下去给他们讲道。那里边的弟兄呢，当然他是个学者，那还有神学博士，那他是真拿到学位的。所以那我想让他给那些的路德会长老会的宗派的人讲道，但是他说不，他们在盼望着你来给他们讲。那所以我就下去，那当那些传道人都吃完了之后，那我就在他们面前讲了一个题目，我所讲的题目叫做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那我还没有读完经文，就两个人看了看我，走出大门去了。然后当我开始讲，在保罗的日子，他有一个奇特的事工，当时他站在亚基帕王面前说他没有违背那个意象，然后又两三个人站了起来。等到我可以讲主题内容的时候，只剩下了三四个人还坐在那儿，其他的人都起身走了。那这个原因是，那有些人来聚会听一个传福音的在讲道，他的穿戴会影响会众。那如果他没有穿合适的衣服，那有些人，那一天我听到一个心理学家说，那就是纳拉摩尔博士，一个好人基督徒，他的节目经常在 KAR 上面播出。他说一个人若不照着自己的个性穿衣服，那你就知道这个人精神失常了，那你知道那就只要怎么样啊，出现在讲台上，那是一个说明人失常的标志。那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一生都是发疯的了。瞧，因为我穿工装还有其他的衣服，看到吗？那若要适合我的身份，我就必须得像神职员那样穿。换句话说，我就是一个神职员，但我不认为耶稣会像神职员那样穿戴，他是像普通人那样穿。他去了众人中间，并没有特别的穿着，那这完全只是人的想法。那是的。那如果说到这个人，我不知道那个博士会怎么看。在圣经里，有个先知被吩咐要脱掉衣服，在众人面前赤身行走，他肯定是疯了，不是吗？但那是神告诉他那么做的。另一个先知不得不侧卧340日，那我想是的。他靠一侧躺卧，然后再翻到另一侧，吃了在那里做了一锅的红豆，那他得去把这些的东西煮好做好放在一起，然后在那段时间里边吃，手伸过去那抓一把来吃，侧身躺卧作为一个预兆。行，哦，人们离神的真道是何等的远，他们只是受的教育太多了，以致把自己教育的都远离了神。当一个人大谈他所受的教育时，我就知道他离神有多远了。 只要一个博士学位。那我说这点不是要反对威尔博士，那因为他不是那种人。那通常当一个人拿到博士学位后，对我来说那就意味着他离神更远了。那除非他自己能够持守道，持守神。那我们发现有些人只是来听你讲道的方式，当他们来看时，那你在谈论神的医治和主的事儿。那如果一个人不是个典型的受过教育的天才，当人们听他说话用那些的俺的惨的什么的，这个时候他就会受不了了，他们就会受不了了，他们认为那样是远离神的。耶稣当时所讲的话是那么的简单，直到今日这些话还是让那些的教授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想要用学术的方法来解释。在那个日子，人所说的话是一种街头的语言，因此那甚至在我们美国说的话也很不一样。我从佛罗里达州打电话去纽约，不得不叫个圣路易斯的一个姐妹来，那给这个南方女孩，那和那个北方女孩做翻译，那差异太大了，肯定的。那这问题是，人们不是在仰望道，而是在看演说之类的东西。道对彰显就是证据，说明这道是对的，明白吗？这道得到了彰显，但他们从不仰望这道，他们想要用知识的观念去认识这道，他们去神学院学习怎么低头，怎么站在一个地方等等。哦，对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传道人来说，这简直会把他闷死的。行，那都是知识，整个国家所拥有的就是这种东西。他们对基督只有知识的观念，这就是他们所仰望的东西。他们认为基督若在你里面，你就得成为学者，就得成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就是这样的。那在另一个时代，那另一点就是人们对于基督应该是什么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观点，那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却不接受这道所说的。当时他们看到甚至亲眼见到了耶稣，他们却没有认出他来。他们在五旬节没有认出他来，在主成了肉身时没有认出他来，在主的马槽里没有认出他来，在主在耶路撒冷街上时没有认出他来，在主钉十字架时没有认出他来。主完全应验了这道，然而他们还以为弥赛亚会从天上的走廊下来等等，那是错误的，因为这只是他们的知识观念，他们盯着的但却没有看见的。今天也是这样，但你看是你看见了什么。当他们看他，有些人看是想要看某个知识性教会的伟大的创始人，一个能真正搞出某种的信条并使人都跪拜这信条的人，这就是他们仰望主时所看到的。那有些人仰望时是看到了一个像圣诞老人那样的神话，他们读了圣经然后说，哦，圣经是一本神秘的书，那只是人写的东西，这就是他们所看到的。因为你对圣经持什么样的观点，你对基督就持什么样的观点，明白吗？有些人看是看到了一个婴孩，有些人看是看到一只兔子和圣诞老人，也有些人看是看到一本属于昨天而不属于今天的历史书。但这个问题是问，当你看时你看到了什么？你们许多声称拥有了圣灵的人，你看时却看见了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但这一点在圣经里根本就没有提到过，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三位一体这个词儿甚至都没有出现在圣经里，然而你仰望耶稣时却把它看作了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或第二位。那这就是你什么也做不成的原因。你知道神怎么说吗？他说我是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这取决于你是在仰望什么。如果你想把耶稣看作是某个吉祥物之类的小男孩，或某个留着大胡子的老人等等，如果你是那样看耶稣的，把他看作是与神不同的另一位，那你就看错了，你根本没有看见。不久前我带着一个野外用的双筒望远镜，那我想观看羚羊，那观看天野里的一只羚羊，那我儿子要指给我看，他非常年轻，他说爸爸用这个望远镜看，在那里正站着一只羚羊。那我说我用肉眼就能看见。他说用这个望远镜看吧。那我一看就看见了大约十只羚羊，因为望远镜没有对焦。那当我一对好焦，十只就变成了一只。 如果你把心思对焦在神的道上，三个就成了一个，可能吗？但是当你使神成为了三个时，就说明你的教会望远镜没有对焦好。神是一位，明白吗？但这取决于你在看的到底是什么。当你看神，你看见了什么？那记住，只有当你借着这道看他时，你才能够看见他。借着教科书你看不到他，借着信条你也看不到他。在那些信条中你只会看见两三个神和其他的东西，但你若借着这道看他，就必看见他是以马内利，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说我是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神，他是神。有一次先知以赛亚在看，当他看见耶稣时，那我的题目是仰望耶稣，看向耶稣。当以赛亚越过世界看过去时，就看见了耶稣。他说我看见一个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那是以赛亚看过去时所看见的。有一次但以理站在那里，他看见外邦国度的结局，他看见尼布甲尼撒所梦见的那个像，他看见一个国度如何接续另一个国度下来。当他看时，他看见了在末世所成就的一切的事。当他看见耶稣时，他是一块从非人手所凿的从山而出的石头，砸碎了那个外邦的国度。尼布甲尼撒把三个相信神站稳在神道上的希伯来少年扔进了火窑里，哪怕他们必须要为神的道而死，他们也会站稳的。虽然只是一件小事，只是换个方式跪下而已，但当他看过去时，就看见了耶稣，就是火窑中的第四个人。炽热的火就烧不着神顺命的仆人，那就是尼布甲尼撒所看见的。有一天以西结看过去，看见了主，他是那轮中的轮，在高高的空中，他是那轮子的中轴，每个轮辐都紧紧地拧在了上面。阿们。那个大轮凭着信心转动，但小轮是随着主的大能转动。这就是以西结看过去时所看见的那一位。有一天是约翰看过去，他看的时候看见了一只鸽子，有声音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这就是约翰看见的。那时他看到了耶稣与神本是一位，因为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这是约翰看见的。要注意，神以那种的方式证实了他自己。挪亚当他看过去看到神时，挪亚看见神的审判即将临到地上那些拒绝神话语的人。这就是挪亚看过去时所说的事。摩西当他看过去时，他看见了烧着的荆棘，火柱进到了荆棘丛中。当摩西靠近了火柱时，他说，把你的鞋脱掉，因为我是。那你掂量一下我是这个词儿，这是过去时、现在时还有将来时。我是永恒的，我是，他看见了我是。那是摩西在燃烧的荆棘中所看见的。以色列人仰望摩西所造的铜蛇，看见基督为病人而遭受了审判的痛苦，因为我们知道铜蛇是指着赎罪祭说的，耶稣就是那赎罪祭。就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目的是一样的。行，为什么？他们犯罪就得了病，赎罪祭是为了除去他们的罪过，带走他们的疾病。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要是把神的医治拿走，那就等于是把赎罪祭切成了两半，看到吗？当你看时，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那个赎罪祭没有？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看见了这个没有？当你看过去时，你能看见这个吗？或者只能看见赎罪祭的一面？当你看时，你能看见赎罪祭的两个面吗？如果你透过信条看它，他们就对你说医治的日子过去了。但如果你透过这道观看，就会看见基督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门徒在翻腾的海中看他时，他们看见那唯一能救他们的来了。在死亡之际，马大仰望他，他就看见了主是复活，是生命。阿们。在死亡之际，当马大看他，他就看见了，他被马大的那群人所弃绝，他被人弃绝，马大因他兄弟差人去叫他，他甚至都没有来，但最后他来了，马大出去跪下来，这样他就能看到他。马大知道他是复活，是生命。阿们。那暗暗做门徒的，那暗暗做信徒的雅鲁也是一样，就像一个真正信主的长老会、贝利公会或进行会的信徒，由于他的宗派不允许的，他就越不过去，因为会被教会赶出去的。但现在这唯一的小女儿快死了，他必须要去。当他找到耶稣时，他发现耶稣是复活，是生命。他就差人去叫耶稣，一个当差的过来说，不要麻烦父子了，小闺女已经死了，他的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但他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你只要信就被看见神的荣耀。雅鲁知道耶稣能叫死人复活，因为他仰望耶稣。饥饿的人看他，就得着了维持生命的食物，那是天然的食物。灵里饥饿的人看他，就会发现他是生命的粮。那个临死的贼看他，想看看他能看到什么，结果发现在耶稣里他得了赦免。主要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今天你和我要同在乐园里了。这是他临死时所看见的。病人看他，就看见了医治者。瞎子看就能看见了。这取决你在看什么。现在你在看什么呢？彼得和拿但业看他，就看见他们的先知摩西所应许的道彰显了出来。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百姓要依靠他，凡不信他的也不听那先知的必从民中拣出。当彼得走到耶稣面前时，耶稣说，你名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彼得第一次看到耶稣时，他立刻就知道了，神的道所说的那一位已经应验了。阿们。我不知道你们第一次看主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现了同样的事。我不知道当你仰望他的时候，这应许之道是不是亲自向你彰显了。拿但业他一来到耶稣面前，本来他有点疑惑，因为我们发现腓力曾去告诉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拿但业就来，他说他是哪一位，他说他可能是那位在上面为病人祷告的吧。他就挤进了人群中，最后他能看到了耶稣。当他看的时候，耶稣说，看呐，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那棵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时拿但业找到了什么？他找到了以色列的王。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就是他仰望时所看见的。拿但业得到了经文的解释，他明白了这经文，他看见了。这就是那瘦高的先知摩西所说的同一个经文，他将是一个像我一样的先知。井边的那个妇人，他有一次看到了，他看见了什么？他在城里把所看见的都说了出来。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儿都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当他第一次看到耶稣基督，他就看见了弥赛亚。今天人们可以看着同样的事儿，却称它是读心术，称它是通灵术。他们随意用各种属魔鬼的名号来叫他，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仰望什么。阿们。他们不明白，他们在仰望信条， 他们在仰望一个天才来建立教会的秩序，他们在仰望更多的会员，却没有看见这可称颂的主耶稣基督就在他被证实了的道中。没错，取决你在仰望什么。如果你在仰望今天神应许的应验，你必看见。但如果你在仰望某种知识，或他们素来所仰望的东西，像某个什么伟大的创始人、历史学家或其他人等等，你就看不见这道。但是当你透过这道仰望主，这道就会宣告他是谁。他挑战他那个时代的人也来这么做，但他们却看不见的。他说，你们这瞎子领瞎子，你们宣称摩西是你们的先知。如果你们认识摩西，就必认识我，因为摩西的书写到了我。他们的眼太瞎了，一直看不见。明明看到了，还是太瞎眼，一直看不见。你知道我要用几分钟跟今早讲到的反光联系起来。他们在看，却不知道要看什么，因为他们对想要找的东西有了个错误的观念。如果你不知道你想要看什么，那你怎么能知道你要找什么呢？如果你从未见过或听说过南瓜，你怎么能去找南瓜呢？如果你从来都不知道有西瓜这种东西，也不知道它的模样，你怎么能去找西瓜呢？像你可能找到一个罐子却以为它是西瓜，你可能找到别的东西，你可能找到一块木块却以为它是西瓜，但你必须知道你是在找什么。你能知道你在仰望什么的唯一方法，就是如果你在仰望耶稣，你就会仰望这道，因为它就是道。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道。你们查考圣经，你们宣称自己是相信先知的人，但你们却是属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祖宗也这么宣称，可是当神差他的先知到他们那里，他们却把先知送入了坟墓，他们杀害了要来的每一位先知。耶稣说，哪一个不是你们的祖宗用石头打死的？你们的父所行的，你们偏要行。阿们。对那些的义人、圣人和那些无可指责的人，耶稣却叫他们是毒蛇和魔鬼。看到吗？你在仰望什么？如果你在仰望某个虔诚的人，有些人因为圣灵借着你做工，就以为你必须得是个十分严肃虔诚的人，行事为人一点都不能，但那并不是圣灵。神不是借着天使来那么做事的，也不会是那样。神是借着人来做事。圣经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但你必须先看见耶稣才会去到以利亚那里。彼得和约翰在那个叫美门的门口，那些人因为那人被治好就下手拿住他们，看出他们是无学问的小民，但也看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是的，因为耶稣的生命借着他们反映了出来。那这取决于你在看什么。那妇人读过圣经，知道有一位弥赛亚来，也知道弥赛亚会行什么事。耶稣一对他说，请给我水喝。他说，这不合习俗，那他只是一个普通人。那如果他坐在那里戴着大包头巾，身上佩戴着各种的装饰，好像某个圣人一般的话，哦，那妇人就会说，哦，瞧，这是个祭司，就继续做他的事了。或者这是个拉比，就继续做他的事了。那会儿传道人或别的，今天我在吃饭的地方看见一个人进来吃饭，那人进来身上带满了十字架等等的装饰品。有时候那种人带那些的东西是件好事，但我认为你应该活出生命来。你不需要穿很多神职人员的衣服来证明你的身份。有时候他们喝酒抽烟举止很失常等等，他必须得穿上神职人员的衣服，好让人们知道他们是不是传道人。没错，我告诉你们，一个人要穿的神职人员的衣服就是圣灵的旗，这才能确认出你是跟过耶稣的。那我们发现这取决你想看什么。如果想看一个穿着华美、修饰整齐、戴着某种包头巾的人，永远也不会看见耶稣的，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神与人来往，而耶稣是一个人，神住在这人里边，他就是神。那我们发现这个妇人，当他看见了这个奥秘的迹象，这耶稣能说出他所行的事是不对的，或能说出他心里的秘密，他立即就知道那是弥赛亚。所以当他仰望耶稣，他就看见了弥赛亚，是弥赛亚。弥赛亚所做的功是什么？知道人心的秘密。你真的明白了这个了吗？ 我怀疑你们是否真的明白了，如果今晚你在仰望的，你会仰望什么呢？他仍是一样的，弥赛亚是道，是这道。圣经在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更有能力，可以刺入抛开，是人心意念的辨明者。当那妇人知道弥赛亚是被彰显出来的道，也能说出他的问题时，他便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不是他穿着怎么样，不是他受了多少的教育，而是借着显示给他的迹象，他便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当他看见耶稣，他就看见了弥赛亚，神在一个人里面。这是神应许给了那个受膏者的时代。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那我所讲过的许多那样的时代却从未见过这事儿。许多人不能看见这事儿。今天也是一样，许多人没有认出摩西来，许多人没有认出以利亚，许多人没等到他们走了，那些人才认出来，过后他们才认出来。在挪亚的日子，不信者只是看见，那不信者在看什么？我告诉你，你信的人在看什么。那现在让我们看看不信的人看见了什么。在挪亚的日子，当远古的那些不信的人看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一个狂热分子在一只所谓的船周围敲敲打打，他们看见的就是这个，一个头脑失常留着长白胡子的老疯子，将反对科学的研究和证据，说天上有水。哦，这个可怜的老人们从他身边经过时，为他感到难过。他很快会被宣布是个疯子了，他精神失常了，但他拥有主的道。他继续建造方舟，神显出迹象来，表明洪水快要来了，这是给他们的一个迹象。那些人不相信挪亚所传的道，一直徘徊，就进入了黑暗里，结局就是死在洪水中，下入了地狱的坟墓。法老有一次他还在看，他看见了什么？法老看见什么？他看见一个称为先知的狂热分子，宣称他有许多解救的办法。法老所看见的就是这些，一个制作泥砖的人，一个从民中兴起的奴隶，竟然说他自己是神所差来要行神迹的人。哦，他们觉得那家伙失常了，他们说去吧，由他去乱嚷乱叫，过一会儿他们就会宣布他是疯子的。但他拥有主如此说，那些信徒亚伦约书亚和许多人看见了在摩西里面的神，摩西所做的是神的功，就是这个原因他们知道神在摩西里面，他们在看就看见了在摩西里面的神。那个财主在看，完全看到了耶稣是谁，行，但他拒绝跟从耶稣，因为他太爱世界上的事了，无法跟从耶稣。也会有很多富人将听到这一类的磁带，你不必总是在钱上富足，不，你也会在情欲上富足，也会在今生的享乐上富足。那多少男人，多少年轻的女子，多少年轻人不会出卖他们的名望而成为某个性感皇后，或带着班卓琴或吉他的那些的礼金们呢？他们出去摇滚乐或以他会跳的舞作为娱乐，多少人会宣称他们富足的名望，而当他们坐在会中看见神的手运行并宣告出主的道时，他们却拒绝了。多少人会那么做呢？那人选择了他的宗派，他可以靠宗派生活。对他的宗派来说，耶稣是个狂热分子，所以他要么接受耶稣说的话，要么接受。他为什么不去找他的祭司说，那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他知道祭司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他才来找耶稣，问他说我能做什么。耶稣说遵守诫命，又把球踢回给了他。他说我已经遵守了。耶稣说遵守诫命，然而他还是没有得到永生，他知道他没得到。你可以遵守一切的诫命，但却仍然没有永生。所以耶稣说，现在你若要做正确的事，就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对他来说太难了。行，我们发现他在看，也看见了耶稣是谁，却拒绝接受耶稣的话。他下一次看是在阴间里，他抬头看，远远的望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有一次比拉多看见了，因为他们把耶稣带了来，他以前从未见过的。耶稣双手被绑着，血从背上流了下来，头上戴着荆棘冠冕。比拉多看到就信服了。 因为有一匹马从街上飞跑过来，那骑马的跳下马跑过来说，这里有你夫人送来的信。他看了信，他夫人说，比拉多，我亲爱的丈夫，这一人的事儿你一点儿也不要管，因为今天我在梦中为他受了不少的苦。他颤抖双膝打架，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王，你为何不出声呢？你是以色列的王吗？耶稣说，这是你说的。他说，告诉我们真理。耶稣说，我为此而生。比拉多很诧异，他拥有一切，每个人都得伏伏在他脚前祈求哭泣。比拉多说，我权柄杀了你，我有权柄放了你。耶稣说，若不是我父赐给你，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是的，先生，比拉多信服了，那个人比人还大，他完全信服了，那人比人更大，他肯定信服了。那怎么样呢？他的政治和名望太重要了，以致他拒绝了耶稣。他的名望太重要了，他一生的政治地位太重要了，以致他不能接受这个狂热分子。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比拉多会听到这个磁带。你在某个宗派里的地位会太重要，以致不能接受今天就站在他本位上的真正的主耶稣。罗马兵丁在石架边仰望过耶稣，过后地球经历了神经质的瘫痪或颤抖，甚至山崩地裂，日落在午正时就急速落下变为黑暗，星星也不放光，地大震动，岩石崩裂，之字形的闪电划过天空，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众人奔跑喊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个钉他的罗马兵丁用刀刺入了他的胸膛，然后就看到了，但为时太晚了。他看了就信了，但信得太迟了。他所做的为他悲惨的结局盖上了印，他把刀刺入救主的胸膛，为时太晚了。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罗马人做了同样的事儿，而且将做同样的事儿。某一天你可能会仰望的，但可能仰望的太迟了。今天有许多人在那日会来，也会做同样的事儿。他们已经知道了。伍德弟兄昨天，那我说这点是因为这个也在这个信息里边。他去了这里的史莱德公司，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坐在那儿。他下去是要给教堂买一些的混凝土，他下去时告诉那人他要用来做什么。那个罗马天主教徒说，是不纳地区的教会吗？说是的。他说，我只说一件事，当他祷告时神就应允。瞧，我真纳闷，既然知道这点，也看见了，那是真实福音的印证，那不是我任何代表基督的人。我们所谈论的是指道，不是人。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他们也像比拉多和其他的人，就像罗马兵丁一样，清楚地看见了所证实出来的道。然而你要等到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才去做吗？那把矛它应该用在别的地方，门将被关上，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那时就太迟了。你可能在哪天早晨醒过来说，我正想脱离这种混乱，不要再多等了，最好现在就去仰望并得到生命。路德从天主教的宗派上看过去，他看见了什么？火柱。他看见了一个独立的教会。贝斯里从英国国教的宗派上面看过去，他看见了同样的东西。五旬节派从各个宗派上看过去，他成了什么？成了一群大有能力的人。他们每个人做了什么？这些创始人路德、贝斯里等人，当他们看过去并看到了他们该怎么做并开始行动，而在他们后面的子孙却回头去看所出来的那个宗派，又把那群人带进了他们所出来的同一个混乱中。你在看什么？那些创始人看到了正确的事，但那些跟随他们的人却回头去看以前创始人所出来的那些东西，所做的正是那些创始人、那些神的受膏者所反对的东西。你知道，那我得快点了，因为我还要叫祷告队列。那我知道你们还有许多人还得赶路。有一天我也看，我看见道成了肉身。 我看见了阿拉法和梅嘎，我从未看见三四或者五个，我只看见一个，我看见他是我的救主，我看见他是道，我看见他是光，我看见他是大能的神，我看见神在他里面，我看见火柱，我在他里面看见圣经所说的确实就是他，我看见他是阿拉法和梅嘎，他是那火柱，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看见了火柱对约翰说，主永远的同在，这会他在约翰福音那里说的，主永远的同在必不离开你。弟兄，我今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唱这首歌，弟兄要仰望而活，仰望主耶稣而活，一切真理都在他道中，哈利路亚，唯有仰望主耶稣而活。瞧，你看见了什么？你看到了释放吗？你看到的是什么了吗？看着道就会明白了过去是什么，然后再看着同样的道，就明白了今天与过去仍是一样的。他就是旷野中的铜蛇的原型，也是为着同样的缘故，罪和疾病。有一天犹大也在看，当他看的时候，在他仔细观察了耶稣之后，他看到的是他们面前的那个钱囊里的钱。有一天当他仰望被看见耶稣时，你知道他看见什么了吗？他看见了自己是有罪的，他看见自己不配再活着，就上吊了。有一天早上，在所有的历史时代中最伟大的一个早晨，结束前我想讲一下这点，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事儿。那忽然有一帮兵丁来到了监牢，那我能听见锁链的叮当声，听见了街上刀枪拖地的声音。谁在那儿？巴拉巴，他要死了，他是个贼，他罪大恶极，他是个强盗，他是杀人犯，他要死了。结尾你知道，他说：“哦，我要完蛋了，今早我要被处决了。”结尾你知道，那狱卒打开了门。出来巴拉巴，他走出来说、哦、我想这就要结束了。他说巴拉巴，你完全自由了。什么？我什么？我完全自由了。我说你自由了。他说我怎么会自由了呢？他说你过来巴拉巴，抬头看那儿，你看见那个死在那儿的人了吗？他替代了你的位置。我想知道我们所有人今晚能不能够仰望并看见巴拉巴所看见的，就是有人替代了我们的位置。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得了医治。我想知道我们这些有罪的生病的人能不能看到我们因他而得了释放，你本该下阴间的人，你看见他而得到了自由，你便去了天堂。我想知道你能不能看见巴拉巴那一天所看见的。主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哦，教会，如果他说你们却要看见我，这是能让你再仰望他的证据。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怎么看见的？在神的道上，他就是道，要仰望这道，要明白这应许是什么，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耶稣行走在加利利时，当时的是什么？今晚他在杰弗逊维尔也是什么？他在伯特兰堂这里也是什么？你仰望要看什么呢？看一个创始人，看一个属宗派的人，在耶稣身上你永远看不见这个。你仰望要看的是某个了不起像祭司那样的人吗？在耶稣身上你永远看不见这个，看不见。你怎么看见耶稣呢？借着所彰显出来的神的道，因为耶稣就是彰显出来的神之道。他过去是道，他今晚也是道，他永远都是道。让我们低下头一会儿，那我要把讲章缩短一些。主耶稣啊，让我越过今生的思虑看过去，这是我的祷告。主啊，我知道我们只是普通人，没有受过教育，我们没有太多属世的财物，但我们爱你，主啊。我代表这些人说话，他们本不想坐在这样的地方，人群拥挤不堪，坐在这里有时忍受酷热，有时要在严寒中哀冻，站在那里还带着孩子，那些病痛的人来到这里，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要看别的，而是要看你。主啊，这些人来绝不是要看人的，街上有很多的人，他们都很相像，但他们来是要看那个人。 那个神人，就是神显在肉身中的拿撒勒人耶稣。父啊，你曾告诉我们，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你，不管他们怎么尽力去看，他们永远都看不见。但你说，你们却要看见我那些真信徒，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应许过我们，如果我们看，就必看见。今晚我祈求你再次来向我们应验的经文，主要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看，并看见耶稣一贯的方式亲自向我们显现，来应验他的道。在这之前，我做出了陈述，我实在从心里说到了那些拉动的事，你也告诉了我，它看上去很奥秘，但愿我们能掐一下里面的良知，并看到这些事若不是真正的从神来的，就不可能像那样完美的被预言出来。我们怎能明白所发生的第一件事呢？怎能明白所发生的第二件事呢？又怎能明白所发生的第三件事呢？我们怎能在事发之前几个月就站在这里说出将要发生在图森的事呢？七印将揭开，奥秘将解明，启示出神从有时间以来就一直隐藏的事，又看见它被证实、被目睹、被科学证明。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你是我们的一切。我感谢你，主啊，使我成为你这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我感谢你，使我成为你身体的一个肢体，同这里许多属于你的身体的各个肢体一起，连同许多在全世界不同教会的肢体，他们都是基督的那个奥秘身体的肢体。每当我们仰望，我们就会看见主；当鸟儿歌唱，我们就会看见主；当日落日出，我们就会看见主；在赞美诗中，我们就会看见主；在神的子民中，我们会看见主；在这被印证的道中，我们会看见主。哦，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清晨我们要向你呼求，你是我们满有怜悯的父，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我们处在末世了，我看见门，机会的门很快就要关上了，趁着白日我也依然能到一些的地方去。主啊，求你帮助我去，我正在变老，赐给我力量，使我返老还童。主啊，帮助我，使我能在那里做一点事儿，因为我正在等候那个伟大时刻的到来，他将来到。主啊，请帮助我，当我出去时，叫我能够以某种方式找到最后的那个预定的种子，并把它带回给主耶稣。请帮助我，神的，我又立下了一个根基，使别人可以在上面建造。那么主啊，求你应允，使它快快的发生，叫这道可以应验。我们的心愿就是看见你的道应验。我们爱你，我们信你。今天在不信和怀疑的人中，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主神呢，我们仍然相信你的道永不废去。我们相信天地要废去，你的道却不能废去。我们为道而勇敢地站稳。那父啊，对这一小群在等候的人，这里有许多的病人，也许还有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也许有一些得救了却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主神呢，愿你借着所应许的道显现出来，叫人们可以仰望并看见耶稣，然后就低头把他们的心交给主。愿病人仰望并看见除了神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做到这个，因为这是他所应许的道。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两个信息，愿他们现在就得到确认。这一切都在你的手中，说我也在你手中，会众也在你手中。主要求你借着我们来运行，荣耀你伟大的名。哦，永恒者，为着神的荣耀，求你应允这个。阿们。那我知道屋里很热，那现在我想要尽力为病人祷告。那如果你们再多给我15到20分钟的话，那我不知道他们发出了多少祷告卡。那不过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为病人祷告。那啊，贝特告诉我他发了是什么卡？什么？好的，好的。那么让我们开始 他说他发了1到100号的卡，这里有多少人是有祷告卡的，请举手。有祷告卡的，人数不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尽力顾及到每件事。那么没办法在所有人身上行辨别的恩赐呢？你知道，所以我们只能祷告。那每个人这里多少是生病的，但却没有祷告卡的，请举手。也有很多，行。那这是什么？我知道我们可能比原定的推迟了大约15分钟。但我想说一件事儿，那这种差别。可能是要么在天堂度过永恒，要么是下入阴间。行，看，要存敬畏的心，要留意，听听这道，看看他仍然是基督不是。那这里的每个人可能都认识我，但你们许多人我却不认识，因为我待在这里的时间不长，还不认识你们。那你们许多是从城外来的，有多少人是从城外来的，请举手。行，那那天我在城里问一个人，我说你来过吗？他说我们去也没用，那么多从城外来的人去那里，我们根本进不去。但那个没有问题，我们会想办法让他们进来的，你只管来。要注意，他们的机会本该在你之前。记住，我只是你的弟兄，我肯定你能明白这点。我只是一个人，但他是神，而且神只能借着人，并且总是借着人来做工的。那今晚不要仰望我或其他的人，而是仰望耶稣基督。那今晚要仰望神所应许的这经文。那多少人，我可以给出各样的经文，但多少人能相信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是一样的呢？多少人相信约翰福音13:12，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呢？多少人相信的应许说在末后的日子，就在主来之前，他曾经行过的辨别人心意念的事儿要再返回来呢？我们都知道这点。好的，有很多的经文，几百处的经文，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你们仰望不是看传道人，不是看牧师，而是看耶稣。不是看人，而是看耶稣。当你看时要看他。如果我能够帮你，我就会帮的，但我不能，我无法帮你，我只是你的弟兄。那耶稣是你的主，要仰望他并相信。好的，那让我们开始叫祷告卡。几号？那为何不从一号开始？多少？一号，只有一号卡，请举手。在哪儿？你说你哦，对不起。好的，一号，请到这里来，女士。那你要从那边带他们上来，这边。好的，那如果你能走路，请到这里来。那如果是哪个残疾的被叫到的，那我们会扶你上来。一号、二号，有二号祷告卡的，请举手。要尽量快点。二号，在哪？我没看见。啊？哦，对不起，那我看不见。那就在这里，女士。三号，你来站起来或表示。好的，三号、四号、四号祷告卡，请你举手。那在哪？我没看见。祷告卡四号，你说四号、五号，只有五号，请举手。我没看见。五号、六号，六号，那快点，快一点。六号，好的。七号，你是七号，好的，没错。八号，八号，快点，请快点举手。好的，八号，很好，先生。九号，九号，在哪？九号，好的。十号，十号。好的，十号就在这儿。十号、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那他们不要叫太多人，所以你们瞧，我们是这么做的。那这只是一张上面写有号码的卡片，那你只是凭着号码上来，让大家排成一排。十五号，十五号祷告卡。好的，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那现在让他们来排队。二十五号，等你们都排好队了。现在要照着你的号码走上来，那没错，不要一下子都上来。如果可以，请从那边过来。那请你们从那边过来。那二上，那我们叫了几号了？二十五号。好了，让我们在二十五号这里停一下。好，那我说，如果你们不想站得太久，那你看到队列过来就赶紧排在他们后边。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那等一点，让队列稍微短一点，那你们就不用站太久了。现在让我们低下头。哦，朋友，现在又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就处在末了了，我处在必须行出某件事儿，并说是或不是的时候了。 我必须知道神是对还是错。那今天我讲了两篇道，接着要告诉你们神是什么，告诉你们时间很近了，那现在是什么的过去是什么。那当我们今晚仰望的时候，让我们来仰望他。那我奉主耶稣的名说，每个人现在请坐在位子上，不要到处走动，要安静坐着等我叫你。那小孩子们，那如果我刚好说低下头，你就赶紧低头。那亲爱的，因为邪恶的东西一离开，像癌症和各种的病症，它从病人身上出去，又会进到其他人身上。所有相信这点并知道的符合经文的人请说阿们。那圣经里我发现，那邪灵被赶出去，他就从一个人身上跑到另一个人身上，想要找一个住处。在聚会中我们多次见到是这样的，在参加聚会的人身体本来很好很健康，却坐在那里批评，过了一两天后就发现他完全瞎了，或得了癌症或瘫痪了，行，因为他们是不信的。我只对信徒负责，不对他们负责。许多人几年前进了精神病院，现在还在那儿。有些人进了坟墓，只是因为他们傲慢不相信。这地方不是给不信者的，这地方是给信徒的，对神要有信心。天父，这聚会是你的，一直都是你的。那我可以讲论你的道，但从现在起我不能讲了，现在你才是那位要说话的主。有人知道你的仆人已经告诉了他们真理。这里可能有一些人，有些生病却没有进入祷告队列的人，但是你仍然在这里主，正如你能医治各处的人，你也能医治台下的人。愿你的道被显明出来，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能否请你们集中注意力？那下面我要看看底下这个祷告队列。那我相信我真的是一个人都不认识。你们祷告队列里的人跟我都是陌生人吗？那谁知道我是不认识你的，请举手好吗？他们知道。台下有多少人知道我对你是一无所知的，请举手。台下的肯定的，这里95%的人我都不认识，这是真的。那这是一位妇人，我一生从未见过她，她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那他来这儿可能是因为生病了，他可能是，那也许他做了什么事儿，也许是因财政的问题来到这儿的，也许是家庭的问题，也许是因着某个人，我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但这正好是约翰福音4章里的一幅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相遇。毫无疑问，比起那个与他相遇的女人来说，耶稣的年纪比他大多了，因为人们说他看起来有50或50出头。也许井边那个妇人只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只是一个年轻的姑娘。那今晚在这里再次又两个人相遇了，一老一少互不相识。那他站在这儿，他在这里是有原因的，我不知道是什么的。站在这里也许是个欺骗者，他站在这里乱说些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会发生什么？如果是这样，你看会出什么事儿？明白吗？那我不认识这位女士，我从未见过她。她刚才举起的手，我对她是陌生人，我也举起手表示了对我也是陌生人，我从未见过她。那作为一个人，我必定要问女士，你有什么问题？你来这干什么？你要需要什么？她可能会说，布朗先生，我来这是因为我得了癌症，我得了肺结核，我得了肿瘤或钱花光了，我丈夫离开我，那或我还没有结婚，我的男朋友这样，他必须要告诉我才行。那我会说，好的，我要为你祷告，按手在你身上，说主神呢、赐给这女人她所要的。阿们，耶稣啊，你做吧。那就让她走了，行。那我想如果她信这个，她就必好了。那没问题，那是很多年来的一个事工，但神应许在末后的日子，那当那天使，就是神住在一个人的身体里，他在索罗玛被焚烧之前出现，他背对着萨拉所在的帐篷而坐，把萨拉在帐篷里所想的事儿告诉了亚伯拉罕。神在人的肉身中穿着人的衣服，今天神能行这事的唯一方式，就是让他进入你的肉身中，好了吗？ 显明神将要彰显在人的肉身中。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怎样。我们有使者和佩利等人，他们下到所罗马，但蒙拣选的教会却得到了一个信息，还有一位使者。那这位女士，那如果圣灵，那我不说圣灵一定会做，但如果他来告诉我，你为何站在这里，或你需要什么，你做过什么或打算做什么，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某个超自然的泉源，因为我们只是站在这里。那这样说是正确的，对吗？那么你就知道他一定是来自一个超自然的力量。那如果圣经说耶稣行过同样的事儿，他应需要在末后的日子再次行这事儿，那么你就会相信这是的，多少会相信这同样的事儿。那么你必看见耶稣，你必看见他的道。那你说他是道吗？圣经说的是道。圣经又说这道能辨别人心的意念，对不对？那么他一定是借着人的口所说出来的神的话能辨别人心的意念。那我做不到，我绝不可能做到，明白？因为我不认识他，但神认识他，因为神就是道，他是那位能把我们俩的灵就像井边的妇人和耶稣拿去并调和在一起的神。然后他去了远处，给我显明出他来这儿的目的，他所做过的事或者需要什么等等，然后我就能说出来。那么这就取决于他了。那你说，巴拉，你能医治他吗？不不，我不能医治的，主已经医治他了。因为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但这只是要提升他的信心，让他知道如果主知道的过去是什么样的，他需要什么，主就知道怎么来赐给他，也知道以后你会成为什么，对不对？肯定的。那每个人都相信这点，那要真正存敬畏的心。你们台下没有祷告卡的人，你祷告。那记住，有一天耶稣经过人群，一个小妇人摸了他的衣裳，他就转过来说，谁摸我？他朝会众看去，最后发现了他，就说出他是患了血漏，他的血漏当时就止住了。行，那圣经说耶稣现在是我们软弱的感觉可以触摸到的大祭司，对不对？我现在正看着这里的魏弟兄，那旁边就坐着他妻子。那最近我在讲道时，这弟兄站在这里，那就像有一天晚上保罗整夜的传讲，那这个弟兄在台下倒地死去了，那圣灵使他复活了，他是一个见证人。行，见证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有多少人从未见过魏弟兄，想见一见的，从未见过他的人请举手。那魏弟兄请你站起来，那就是这位弟兄，大概就在他现在所坐的位置上倒地而死了。这是他妻子，一名注册的护士，也站在那儿。当时他都没有脉搏的，眼睛翻了过去，脸也变成了紫色，心脏病。医生说了有心脏病，但在这之前不久，我借着辨别恩赐发现了这点，就跟他讲说他有心脏病。后来突然他的心脏停住了，倒在了地上，就躺在那里完全死了。大约六到八次我看见过主叫死人复活的，我见过主这么行过，今晚他也能行这事儿。现在为着神的荣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里的每一个灵都置于我的控制之下，存敬畏的心。注意，我要对你说话，女士，我一直在讲道，那条只是为了捕捉到你的灵，这正是我在做的事儿。行，在你里边有某样东西是一个生命，否则你就不会站在这儿，那你就只是一个躺着的死人的样式，里面也没有生命。然而人的肉体里有一个生命，它控制着你。行，那甚至你的心思，你所想的事，你说的话等等，你都是靠这些去生活的。那这才是真实的你，你的话，你的心思，或不管你是什么，那这才是你。那我们来这里是要相信圣灵，就像耶稣对那妇人说的，请你给我水喝。当他去拿，他说啊，你不该向我要水喝，我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你是犹太人，我们彼此没有来往，彼此不说话。那当然我们俩都是外邦人，那现在我们就站在这里不信靠神。那如果神的灵借着我所得的恩赐能说出你的事儿，你就会知道是对还是错，因为你经历了自己那段的生活。然后你有一个恩赐来相信，那如果你相信，他就会说出你的事儿，那么一切就过去了，他也会运行在这里的每个人的身上。现在大家都要真正存敬畏的心。这女士的喉咙有问题，是咽喉的病。如果说的对，请举手。 那位医生从未见过的。没错，这正是他来这儿的目的，要为他的喉咙祷告。那就在刚才我一说那个或说之前，他马上就知道了有什么东西就在附近，有什么东西刚才就来到了附近。你能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一种很甜美的感觉。你在照片上所看见的光，那你在哪儿，乔治？照片上的光现在正悬挂在这妇人头上，看到吗？这是在另一个空间。他是个信徒，不是表面信徒，他是信徒。那既然你是信徒，那么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和先知吗？必须得是先知才会知道。你相信他能说出你心中其他的事吗？好的，你心中有一件事，你正在为某人祷告，是个孩子。你相信主会告诉我他得了什么病吗？他被病毒感染了，对不对？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谁吗？你是沃克太太，也不是这里人，你从南部乔治亚州来的。你好了，回家去吧。耶稣基督医好了你，不要担心，已经过去了。神祝福你，姐妹。你好吗？那这里是另一位妇人，我不认识的，从未见过的，她只是一位站在这里的妇人。那家我从8点开始一直在传讲，现在已经10点了，我在这里已经2个小时了。一次的便便就会使我虚弱，比传讲2个小时还虚弱。乔治，乔治，你说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哦，是的。那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她说我感到我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这是力量，对不对？就是这个造成的。那我从未见过这个妇人。Billy 去那里，那如果你注意的话，他把那个小伙子乔治起来，他现在就与我们在一起，他是个浸信会的青年。我想让他明白我们正在谈论的是神。他父亲和家人都是很不错的人，他们住在墨西哥，是宣教士，很好的人。他父亲也病了，那我正在等着他过来。那现在注意看，乔治，这位女士我不认识的，我从未见过的，我想彼此是陌生人，彼此不认识。但现在圣灵耶稣的甘甜正在这里，我们都可以为此作证。那如果主耶稣把关于你的事显明给我看，那如果我能医治你，我就会做的。但我无法做，因为主已经做了。唯一的一件事，如果这今晚穿着他所赐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儿，那但是他也不能够医治你，因为他已经医治了你，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但唯一的一件事，他要借着所应许的道来宣告他自己，是你明白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应许过要这么做。那如果他使用我把你来这里的目的告诉你，你会使用你对他的信心，相信你将得到你来这里所要得到的吗？全心的相信。好的，愿主应允这个。我看见这位女士得了病，检查结果显示那是胃破裂。没错，是真的，是的，是胃破裂。你相信神能医治那个破裂吗？你的一切，愿神祝福你。那你不是这里的人，你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才来到这里，是的。你是从田纳西州来的，没错。哈尼斯太太，回去吧，不要疑惑，你得医治了。如你若能信。你好，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你。可能我在某处举办聚会时你可能见过我，我却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我所传的道是真理吗？好的，因为我与你是陌生的，但我所传的道你也信了。唯一的一件事，有人发给了你一张卡，要么是一位引座员，要么是我儿子，要么是谁给了你一张卡，你的号码被叫到了，那你就上到了这里了。我只知道这些。那你来这儿，你患有神经紧张的病，搅扰你很厉害。你是同某个人一起来的， 你在为某个人祷告，他是你的丈夫，他有属灵的问题，他就是越不过去。你也有一个生病的孩子，你不是这里人，你是从北部来的，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没错。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也相信我所告诉你的是真理吗？那么回家去吧，你必得到你所求的。要相信神，祝福你女士。我与你是陌生人，你与我也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全心相信吗？我不认识你，一点也不认识。如果我能医治你，我就会做的，但我不能，我不是医治者，我只是一个人，但他是神。那这里有一点模糊，有个老妇人站在你和我之间，你正在为他祷告。是的，哦，他是你母亲，他得了高血压，你的肾受了感染，没错，你信吗？你母亲不在这儿，当你去了他身边时，要把你脖子上的围巾放在你母亲身上，不要疑惑，他的高血压就会消失的，你的感染也会消失的。回去吧，要相信，你现在全心相信吧。那你瞧，那我从会众中看过去，看起来好像台下开始变得像雾一样。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他今晚在这里所做的这一类的事儿，比他在地上整个一生所做的还要多。没错。那这里的这位女士，年轻的女士，我不认识她，她对我是陌生人。但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那等一下，有个男人来到了我的面前，是在台下的人。那等一下，台下刚才有人离开了这里，那光离开了这里，有个男人就站在那光的旁边，在台下的什么地方。不要灰心，放心吧，让我们再回来看这妇人。那如果主神，那这是通过辨别恩赐队列的第六、第七或第几个。如果主神向我揭示出这妇人患了什么病，这会使你们其他的人全心相信吗？你们会在这些基础上接受基督吗？会吗？一次本来就应该证实了，三次是一个确认，而现在这已经有几万次了，没有一次是错误的。你来这儿不是为了自己，你来这儿是为了一个男的。我看见他低着头坐在那儿，他在抽烟，你在祷告要叫烟离开他。那是愿主神照你所求的赐给你，姐妹，去吧，全心的相信，愿那鬼魔般的恶习离开你丈夫，奉主耶稣的名。你的毛病在背部，你相信神必治好他吗？你信吗？好的，去了。你说感谢你主，我认识这个妇人，我相信她是尼斯女士的女儿，对不对？我想是的，神祝福你，现在你的背痛离开了，你痊愈了，可以回家了。你相信神的医治的关节炎是你痊愈吗？去吧，对主说你相信的，只要全心相信。你好先生，你相信神的医治那个胃病是你痊愈吗？好，那你们去吧，说感谢主，我会好的，那你就会好的了。又是一例关节炎，年纪也相仿，你相信我若按手在你身上，神就必医治你们。你听得见吗？愿主祝福我的姐妹，今晚也使得得释放。阿们。只要相信。你有心脏病、胃病，你相信神的医治的病吗？好了，去吧，奉主耶稣的名，愿他使你痊愈。你好年轻人，你有哮喘，你相信神的医治的哮喘吗？去吧，要相信主必医治。好的。你有糖尿病，你相信神的医治你的血液使你痊愈吗？ 却不要相信的特别一致，你全心相信吗？要是我对你什么也不说，只是按手在你身上，你相信就在这里的圣灵要使你痊愈吗？就该这么做，请过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回去并得医治。阿们。请过来，女士。如果我对你什么也不说，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妇科病吗？哦，对不起，哦，他已经说出去了。却不愿神祝福你，回去并相信吧，就被好了。你全心相信吧，先生。神能医治心脏病，使病人得痊愈，不是吗？我肯定他能医治。他是神，你相信这点？你全心的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几分钟前，台下有人做了某件事，我想找出是什么。好像是有人出了事故，或发生了什么事儿，正在流血，在什么地方？这个人刚才就在这儿，我刚才在祷告。是的，就这件事儿，是一个人坐着。哦，是 J.T. Parnell， 我认得这个小伙子。你有内出血 ，J.T.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好了，他止住了。JT， 我全心相信。那位女士正坐在这里，坐在格林斯利弟兄旁边，她正在看过来，有一道光临到了她。你穿着小白领衣服的，玛利亚。我不认识你，但这是你的名字。你正被属灵的事情所困扰，你神经也很紧张。忘记那事儿吧，一切都会好的。全心相信，对神要有信心。你只要能相信。那位坐在后排那边的女士，坐在靠那边的，她来自密歇根州，患有妇科病，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可以得到所求的，你信吗？妈妈，请举起手说：“我接受这医治。”好了，回家去吧。你好了，我不认识这位女士，但神认识她。躺在这担架上的这位，你怎么样呢？你是唯一残疾或躺在担架上的人。我与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我要说，你正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你得了癌症。你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你来自辛辛那提，你的名字叫霍克先生。要全心的相信，你若单坐在那里就会死了。要接受耶稣基督并得医治，你信他吗？那么从担架上站起来，接受耶稣基督。现在这里有多少人相信出来？你全心相信吗？那么让所有的人现在都站起来。你站起来，现在照你自己的方式，照着你祷告的方式，按手在隔壁的人身上。布朗姐妹在哪里？她一直都坐在这里得了病。那天她打电话给我，说她无法抬起手来。我看到是她的血液的问题。那天我遇见她，她说了糖尿病。她在哪？刚才她跟道奇太太在这里。好了，布朗姐妹，那今晚我要你全心的相信。我知道你晓得自己得了什么病，但我要你相信，你出了院来到这里，不要接受代祷。我现在要为你祷告，你要相信就必好了。马吉，对神要有信心，病马上就会好，就会消失。神能够医治糖尿病，也能够医治你的胃病。好了，你们每个人都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那手不要放下，等一会儿，只按手在对方身上，不要放下。瞧，已经十一点了，许多人还在开车回到田纳西州等不同的地方。主神实在已经证明了，今晚你看见了什么？看见的是一个人，还是看见了耶稣？耶稣证实了他的道。这些手绢放在这儿，当这恩膏还在我身上时，我要按手在这些的手绢上，向全能的神祈求。他们说有人从保罗身上拿走手巾和围裙，那些死人就从死里复活，那些出了事故被压伤的人就得了医治。我看见威尔逊小姐站在这里， 那不久前，几年前，他因为得了肺结核大出血，快死了。今晚他就在这里，医生说了只有几个小时可活了。那今晚他就站在这里，所有在这里的人，瘸腿的、瞎眼的、跛脚的、坐轮椅的等等，他们今晚作为活着的战利品站在这里，这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活着，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个刚才在底下做见证的人，他说的德国癫痫，几年来一直都是那样。等等，那有一次的参加聚会，那大约是在20年前，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发作过。这只是上万个例子中的一个。耶稣是医治者，阿们，他医治人。那现在不要激动，只要带着孩子般的信心仰望哥哥他，闭起眼睛，忘掉你是在这会堂里，闭上眼睛，忘掉你周围的人，仰望耶稣，定睛看他，仰望主耶稣而活，真理在他道中，哈利路亚。我们唯有仰望而活，弟兄，要仰望而活，仰望主耶稣而活，真理在他道中，哈利路亚。你们唯有仰望而活。那闭起眼睛，不要看人，闭起眼睛，不要看周围的一切，要透过你的信心仰望耶稣基督。那要知道他被你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主耶稣啊，这些人正在祷告，他们彼此按手，我们意识到我们正站在这位圣灵的样式出现的复活永生的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向我们揭示出人心的秘密，显明我们的愿望。他应许我们说，我们只要信，我们心里所愿的他必赐给我们。男女都彼此按手在身上，他们在祷告，因为我们同是神国的公民，我们同是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撒旦，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挑战你，耶稣就是那剑，他是那位能把疾病切掉的，他是那位能把疑惑切掉的，他是得胜者。现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撒旦，从这些人中间出来，神的道已经被彰显了出来，这道施行割礼，除掉疑惑，除掉疾病，要带来完全的释放。我们祈求愿圣灵降在这些人身上，赐给他们大能的信心，相信基督无所不能的同在，现在就在这里。主啊，求你应允，我谴责每一个疾病，我谴责每一个病症，我谴责所有的不信，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圣灵尊重我所说的，并充满着整个会堂，在神的同在中释放每一个人。现在举起手赞美神，我宣告你们得医治，好了，奉耶稣的名。